2025年5月18日，敬照旧牧人牧师，题目：他听到了神的呼叫。
按照顺序，我们讲撒母耳记上第三章。第三章呢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就是一个12岁的孩子，曾经3次被神呼召，但是他搞不清谁叫他，是吧？很有意思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就是神呼召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他呼召我们，或者他呼召我们去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不愿意去，是吧？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其实神一直在呼召我们，但是可能不是撒母耳记三章这种模式，那么神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呼召？我们如何的认识神的呼召？咱们去顺服神的呼召，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引用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3章13到14节，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的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我们知道第二章的什么呢？哈拿把他从神这儿求来的当时唯一的孩子撒玛断奶之后3岁就奉献给了神，带到大祭司伊利面前给他做小助理，是吧？服侍神的这个会幕，服侍神的家，做大祭司的小助理，啊，当时是3岁。可是呢，在这期间，第3章第1节是这么说的：童子撒母耳在伊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。我们知道伊利呢，他属灵状况怎么样？是不好啊，这个年龄也大了，非常的昏花，是吧？软弱。那么两个儿子作恶，他只是口头的警告，并不管教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伊利和他俩儿子，这是当时大祭司，以及两儿子是祭司，是以他为首的这个祭司体系已经腐败了，属灵状况可以说非常的差，败坏。那么导致了下头的会众灵力也都是在软弱当中，在黑暗当中，状况非常不好。那么这期间呢，神呢的言语稀少，其实也不见得是稀少，因为你知道吗，神说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圣洁，我们能听见神的话吗？我们不渴慕，能听见神的话吗？是吧？所以两头说，好像是因为集体的属灵的败坏和软弱， 神好像感认为是神不说话了，话启示神的启示，神的话语很少。但从另一个层面，也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队里头，神是圣洁的，那圣洁的神的话你也听不见，啊，whatever，反正这就是个事实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好像没有什么神的话语。那直到有一天，这天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一个夜里头，我们的萨摩尔应该，我查经时候看，差不多是12岁了，9岁来的，3岁来的，9年过去了，12岁是一个半大小子了，是吧？这天夜里，他就听到声音，是吧？他听到什么声音呢？萨母尔这个孩子已经睡了，耶和华呼唤萨母尔，萨母尔说："我在这里。"然后一路小跑，因为大概伊里住在不同的房间，跑到伊里那儿去，说："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"伊里说："哎呀，我没有呼唤你，去睡吧。"第一次，哥伦和神又叫萨母尔。萨摩尔又跑到伊犁那去，伊犁说："是呀，我没叫你。"直到第三次，神再一次把这个萨摩尔给叫醒，萨摩尔又一次跑到伊犁那去，伊犁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这是神要跟伊犁说话。那伊犁到现在才算真正明白过来。发生了什么？他说，他就教这个孩子说，他下次再叫你，你就说耶和华啊，请听，请说，仆人静听，是吧？仆人静听，这就是这个老的大祭司教这个孩子如何的去跟神应对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？就实际上还是我前头说的，说好像是在那段日子里头，神不常有漠视，那很有可能是神说话你听不见，你人可以不听，可以不理神的话，但神自己的作为从来不停止，神自己并不沉默，神的计划。仍然是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推进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看到，这个虽然从3岁开始在伊利面前服侍耶和华神，但是萨母尔那个时候并不认识神，大家知道吗？这是好多我们教会的有的弟兄姐妹啊。服侍很多年，不一定真认识神。大家想过吗？我们的小的萨母尔那么小就开始服侍，9年过去了，神跟他说话，他居然不知道是神跟他说，这就是因为他不认识神。那个认识神和不认识神，英文里头用一个 know，大家知道吧？You know, I know 那个 know。这个单词呢，这个认识指的是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说这个认识，并不说我认识这个拜登，我认识川普，这不叫认识。为什么？因为拜登和川普不认识我，大家懂吗？必须双方建立关系，彼此都认识的，才叫认识。所以呢，这个。萨母尔这时候实际上并不认识神，即使神跟他说话，他都不知道，啊。那么伊利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第一次他打发孩子回去，我没叫你；第二次打发孩子回去，我没叫你；直到第三次，他才醒过味儿来，哦，一定是神呼唤他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这个属灵的长辈是不是比较麻木，是吧？你身为大祭司。在从这个角度讲，说明这个大祭司自己 跟神的关系已经很差了，也不敏感，对不对？属灵的光景非常暗淡，才会导致了，直到第三次，那孩子不认识神，是吧？你是个大祭司，你当时已经90多了，你当认识，你应当清楚，但是直到第三次他才清楚。不过 anyway，我们的大祭司在明白过来以后，还是做了正确的事情，就教这个孩子，神在教的时候你如何的应对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的萨摩尔呢，是一个很谦卑的孩子。这个伊利说了，马上就去办，是吧？当神再叫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请说，仆人就听。”那么说了什么呢？说那个神跟大马说了什么呢？用我们属然的观点看，说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，就是一种宣判，对伊利。乃然伊利家族的一种宣判，是吧？这个宣判的内容和前头，这个宣判内容是一样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前头一个神人，是吧？曾经跑到这个大祭司面前，警告大祭司，把神的警告，如实的转达给了伊利。伊利说：“哎呀，那都是神的事儿，那意思都在神手中，神就照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一副无所谓的这个样子。其实他当时是完全有能力、有机会去悔改，严格的管教孩子，但是他没管。那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的儿子越发的败坏下去，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。”所以呢，这次神就透过大马尔再一次的来警告伊利家。那么神，大家可能会觉得都婆婆妈妈了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前头警告过了，这次又警告，这说明这是神爱人，也爱伊利家的孩子们，因为神反复的警告，无非是希望他们能够认罪。悔改而得活，是不是？而不是硬着劲下去犯罪，走向死亡。啊，这个地方也体现出神的忍耐、神的爱，是吧？那么大马呢？第二天，伊利问孩子：“昨天神怎么跟你说的？是吧？你要如实跟我说。说实话，这个经文读到这儿时候，我觉得。”萨姆不容易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么点儿时候，是吧？小孩子才3岁，就爸爸妈妈就送到了这个伊利这儿来，这个伊利相当于是自己的父亲也好，属灵长辈也好，就跟着伊利长大了，是吧？长到了12岁，半大孩子，然后听到这么坏的一个。宣告这个神的宣告，他，我不知道，他当时怎么想的？反正要是我在想，凭我们自己来想的话，挑战很大，是吧？怎么跟伊利去说这个事儿？因为这个消息是那个非常不好的消息。是吧？非常不好的消息。这是一个对这个大祭司家庭的一个审判，一个审判的警告。但是伊利有没有挑好的说，或者不说，或者是说瞎话，让我们的大祭司，也就是他的属灵的长辈听上去舒服一些，有没有啊？答案是没有，他完全的、如实的把神的警告宣判，完全的一字一句的转达给了 这个依恋，而不在乎自己的安危，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受惩罚，不在乎依恋听完以后开心不开心，他只在乎跟他说话的神，神的话是不能改的，啊，神怎么说的，我就怎么告诉你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萨母尔在这件事非常的忠实于神，啊，所以弟兄姐妹们。一个12岁的孩子，跟着这个属灵长辈长大的孩子，居然能够排除内心的惧怕、担心，愿意真实的传达神的这个警告、神的宣判，应该说在这个世上做的是很好的。那么，因着这个。我们的这个小萨马尔，是吧？他的做法，神还是非常祝福他的。我们知道啊，上一章我说过，萨马尔实际上他的生长在9年的过程当中，属灵环境很不好，因为伊利老了、昏花了、糊涂了，他的两个儿子作为祭司，就非常的败坏、背离神。那么他主要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属灵环境里头，但是因为他的父母愿意仰望在神的手中，愿意日夜为他祷告，愿意请求神来亲自牧养和带领这个萨母尔。那么萨母尔第一次认识神，就能够忠心的按照神的意思去传达神的话。这一关过得很好，那么在后来的过程当中，他就被神所恩待，是吧？萨母尔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看这句话很简单，但是内容很丰富。就首先，他在成长过程当中，神与他同在，是吧？属灵环境不好啊。大祭司不好，大祭司两儿子也不好，啊，店里面他那个祭司里头都是败坏的，可是神与他同在，是吧？那么他因着神与他同在，那么他作为一个小先知，他说的每句话都不落空。从12岁开始传达神的话。那么点一个小孩儿，12岁，要说有经验，我不认为有什么经验可言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人微言轻，上头有个大祭司，还有大祭司两儿子也是祭司，啊，要说地位，可以说没地位，年龄也不占优势，向来也都是大家更看重年龄大的，是吧？小孩子嘛。说话，大家说小孩子说话靠谱吗？啊，又年幼，没经验，没资历，可以说从人的角度看，他没什么值得夸耀的，或者说没什么资本。可是呢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导致他小小的年龄，他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。换句话说，怎么预言的，怎么成就？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宣判，只要宣判了，最后就一定按照宣判发生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不管是好事坏事，只要他前头说了，后脚就实现了。我觉得可能这个效果，我们开玩笑啊，就是要看疗效，是吧？不看广告，看疗效，是吧？我不看，百姓可能说我不看你是大祭司还是祭司。老先知还是小先知，我看的是你那按照你作为先知，你传达的话语靠谱不靠谱？那么怎么核实靠谱不靠谱？你说的话最后兑现了，那就是靠谱。啊，神呢就让他在世人容易看不起的这么一个少年人，他说的每句话都是靠谱的。句句都能够成为现实，那么这一来呢，我们就在想呢， 阿基斯一辈子了，90多了。按说是叫什么呀？德高望重。大祭司是祭司里头最大的。一个少，他身边的少年人，神呢？大祭司没跟代替神说过什么话，可是这个少年人经常的发预言，而且每一句都兑现。那我们就在想了，为什么大马是成功的？为什么神使用大马？所以呢，我觉得从我们看表，抛去表面的这个原因，看背后的根上的真实性的原因，就在于这个被使用的人，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他是否顺服神？是吧？你看啊，20节说，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但是什么意思呢？从但到别是巴，但是以色列那个神应许的土地最北边叫什么地方？最北边的城市叫但，最南边的城市叫什么？叫别是巴。也就是说，从南到北，整个国家所有人都知道神已经立了撒母耳为先知，怎么大家怎么知道呢？就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，每句话都落空，是吧？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但知道后来呢，示罗是敬拜中心。现在神在使用这个撒母耳的时候，已经在示罗那儿显现，把撒母耳引到示罗去，为下一步建立属灵的一个中心地带开始预备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刚才说了，从属灵的环境讲，撒母耳属灵环境生长的环境很不好，但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，因着神的话语的造就，因为圣灵神自己与他同在，亲自的牧养和带领他，那么让我们的小小的撒母耳从小就跟神有良好的关系，他亲近神，顺服神，神呢就喜悦他，然后使用他，不断的使用他传达神的话语，以至于他说的每句话都成真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，神的话语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根基，这个人一定就会成功，一定就会成为荣耀神的、讨神喜悦的、被神所使用的器皿。雅各书4:8-9我很喜欢，他说：“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”神的话语就是神。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跟神亲近；当我们默祷的时候、默想的时候，神的话在我脑子、在心里转转来转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亲近神，是吧？那当我们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的呼召我们才听得见，我们才能认识神的话语。像撒母耳，不认识神的时候还以为是伊利叫他。我们家也有这个情况，我当时祷告，是啊，我说我快50了，你有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意向，有什么样的呼召，告诉我。一年多，神也没回答我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我们家的姊妹跟我说，我第一反应，我一点也不比那个伊利强，我也没想到那神的回答。我第一反应，因为说 no way 不可能。想的门儿都没有，因为他当时跟我说要卖掉所有的中国财产，带着钱，带着全家来美国，让我来美国读神学。直到第3天我祷告的时候， 神又电我的后背，我才那一瞬间一下子明白过来，那就是神对我的呼召，神跟我说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那时候信主有几年了，实际上跟神的关系非常一般，虽然也在教会服侍，更多的是凭着自己的血气，跟神的关系真的很一般。我也读圣经，也祷告，但是跟神有多深的关系没有？那个老我，大部分时间还是活着，还是老我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神呼召我们也听不见。今天呢，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有一个挑战。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的呼召？神会不会像当年呼召大马一样去呼召你？我不是神，我不管，我不敢乱说。但是以我对圣经的认识，对神的认识，这种可能性不大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旧约时代，神的启示有没有完成？还没完成。现在是新约时代，神的启示都已经结束了。这本圣经就是神全部的启示，就是神要跟我们说的话都在里头。当我们读到刚才说马太福音28章，这个19到20节，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，是吧？你们要奉我的名。就是要设万国万民都要做我的门徒，对不对？要奉我的名施洗，这一段。今天咱们头一堂这个施洗的时候也应这个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是吧？我所吩咐的，让他们按照我吩咐去做，直到我再来。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呼召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说"哎呀"。那呼召是说跟牧师说的，跟那个传道人说的。我是个平信徒，没我什么事吧？还有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也是，圣灵必降到你们身上，是吧？让我们得着能力，是吧？让我们从这个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。世界各地是吧，都要干嘛？给做见证，这都是神的呼召。这个神的呼召，我们千万千万读的时候说，读完了以后就过去了，跟我们什么关系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应该说是29章或者18章，那个马太福音。对。对，28章，这个28章的19、20，啊，是神对我们呼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让我们安静下来，回想神的呼召。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去天国的时候得到他的奖赏，我们就应当对他的呼召有所反应，不但反应，而且顺服。就像当年大家还记得谁吗？这个阿德亚说，神说我可以拆下谁呢？ Here I am， 神，我就在这，你拆我去，是吧？你这样了不起的大先知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你想听到神的呼召吗？那我想呢，一个是我们去读他的话语，因为他的呼召都在他的话语当中，在圣经里头。另外嘛，我们也要祷告，求神的圣灵启示我们，好不好？那举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是的，我们愿意做今天的以赛亚。我们愿意说神啊，差遣我吧，我在这儿。是的，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愿意跟随你、服侍你的心，求你差派，求你呼召，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你而活，都愿意成为你的仆人，成为你基督的精兵，因为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来荣耀神你自己。求你纪念我们这颗愿意的心，谢谢神。这样祷告，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
嗯。